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是神的能力把南极跟北极能够放在一起，是神的智慧，弟兄姊妹，只有在十字架上，好像神的公义和就巧遇了神的慈爱。这件事情在天地之间没有第二件事，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的性质。表面上看就是个矛盾，表面上对有智慧的人认为说这个是愚拙，但是其实呢是神的智慧。明白，难道神不会藏他自己吗？难道神不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告我把那个东西放在那里，那很多人可能就不能相信，怎么可能的呢？但是不怕，看见吗？这就是神的智慧。你阅读以赛亚书，一面你看见神的智慧，你也看见神的能力。我举个不平凡的不完全的比方。我已经说过好几次，过去有个国王，他的儿子，他有一个命令下来，国家的命令是任何一个人如果犯某个罪的话，那么他两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，然后一定要放在盘子上，大家都看见。但是很不巧的就是他的儿子犯了那个罪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他要执行国法，如果他要维持正义的话，他儿子两个眼睛一定要放在盘子上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这国王的爱在哪里？他是个的的确是公义的国王，大家都知道，你看连他儿子都是和他儿子虽然贵为王子，还是与庶民同罪。看见庶民怎么解决，他的儿子怎么解决，这个王真是好王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，哪一个老虎吃自己的儿子呢？哪一头狮子吃自己的儿子呢？作为一个父亲，如果他有爱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让他儿子两个眼睛放在盘子上面呢？所以到了执行的那一天，大家都要看这个国王到底是公义的呢，还是慈爱的。结果你发现那一天在刑场上，盘子上面还是两个眼睛，满足了国家的法律，但是其中有一只是他的眼睛。所以一面说把我的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，下面等一等把我的眼睛也挖出来，同样的是两个眼睛，全国的人看见，一面看见这里有公义，另一面看见这里有慈爱。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，这就是十字架上的智慧和十字架上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神我们的主轻易地放走了那个犯罪的女人，我不定你的罪，结果他为他站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为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不要再犯罪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就是因为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不要忘记，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终于相遇了。那个力量有多大，那个智慧有多深，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是智慧，当你看见这是能力的时候，我要问大家，今天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很有学问，我们好像帮神很多的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帮倒忙，其实我们是悖逆的百姓，其实 我们是不信的恶行。以赛亚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以赛亚当初的时候只有一个作者，我们主耶稣报那个书卷只是报一个书卷而已，到了19世纪才开始聚成两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把这个拿去了，变成两，把它聚成两半了，能力就没有了，神的荣耀你就看不见了。你看见的这个人很有学问，你看见吗？他讲出很多道理来。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他说三个作者讲出更多道理来。那为什么三个作者也要拿来做文章呢？因为三个作者是与众不同的。你不同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写论文了。你写论文，你就可以向国科会就可以申请一些补助了。所以你看见今天如果你要上去，你要有学问，越有学问，你如果从副教授变升到正教授，你需要做很多的文章，你需要表现你是很有学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学术圈子里是如此，如果你在读圣经的一个学术圈子里面照样是一样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这是人的智慧呢，还是神的智慧？神的智慧一定是发光的，神的能力一定是发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乃是神的爱带来最高点，但在那个爱的背后，不是没有原则的爱，不是滥爱，不是的，是有原则的爱。所以那个爱是有力量的，那个爱是代表智慧的，不是溺爱。有的时候母亲爱女儿爱到一个地步，反而把她送到一个方向去，她说的爱她其实是害她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堕落了以后，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爱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在人来看是最难最难解释的，就是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，但是这正是以赛亚书的性质。以赛亚给我们看旧约，给我们看前面39章看见神子的荣耀，后面呢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。那么等一等我们深入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越来越清楚了。我们先有这个放在我们先有这个思想放在我们里面，然后等一等呢，我想我们就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，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这个文章做不下去了。本来以为说这一定是两个人写的，不一定，他可以一个人，一个是年轻的，一个年纪大一点，他有了儿女以后就不同了，这个所以又很清楚。那么还有呢，你认为说这个两个东西不能调和，本来就是不能调和，因为这正反而显出这个以赛亚书的性质。所以如果你认识了以赛亚书的性质，你拿着那把钥匙，你当然就把以赛亚书就解开了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没有别的，我们不是跟随世上的学问，我们是让在神的光中得以见光，让圣经来解释圣经。就像主所说的，经上又记得说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话，我们知道说以赛亚说了53章的话，但是他又说了第6章的话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自然的就拿着，我们就开窍了，我们就能够把整本的圣经呢就解开了。那么在我们继续以前呢，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份资料，我希望大家随时能够拿到，我稍微跟你们看一看，就是如果你漏掉了，你一定跟主办单位要。所以第一页呢是讲的以赛亚的大纲，那么讲的人的光景。第二页呢就讲了神的救恩，是40章到66章。那么等一等我会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看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明白以赛亚书。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以赛亚大使的年表。那你如果要读这卷书，起码你要知道这个历史上到底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，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，怎么忽然冒出这句话来，它背景到底什么样的背景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以赛亚大使的年表要稍微有一个概念才可以。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都是预备的工作，我们真正的进入情况应该是明天跟后天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后面这两栏呢是给大家做参考的，一个是以赛亚书中的新约，那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读过。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里面有很多新约，到底哪些你把它看一看。然后呢，新约中的以赛亚书，你到新约去，你会看见有这么多的以赛亚书。那么这个不过是参考的资料，我们从不同的来源我们整理过以后，那么给大家做参考用的。那所以呢，因为从不同的来源，所以这里面可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，这个不要觉得很稀奇，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给大家帮助来用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应该都是有这五份的资料，如果五份的资料就全了啊。先是大纲，然后是然后呢是神的救恩，然后呢以赛亚大使年表，然后呢是以赛亚书中的新约，最后呢是新约中的以赛亚。那么这个呢是一份的资料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来的时候，那这三天你都要把它带着，因为我们通通会提到。因为既然是读以赛亚书，我们要认真呢，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呢啊。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像剥洋葱一样，我慢慢的要给大家有个印象。好了，那下面呢，我想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把以赛亚的背景稍微看一下，为什么它分成两大段。如果就着时间来看，很明显39章是一段，然后呢这个后面的给我们看27章是另外的一段。所以如果我们看过这个大使的年表，我们大概就有印象啊，我们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以赛亚写了这个以赛亚书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稍微的能够有一点的复习。那尤其下午呢，我们大家都是昏昏欲睡，所以呢如果再看看那个表可能会好一点啊，而且看到有几个皇冠，大家应该很有兴趣。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先看看以赛亚大使的年表，这样我们就知道是为什么普通读圣经的人一定把它分成两大段，有它的原因的。好，那么讲的这个年表的时候呢，我们从公元前1000年讲起。那1000年呢，那个时候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的王国呢是联合王国，是联合王国。那么后来呢，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，所以这个国呢就分裂了，所以就分成南国跟北国，看见吗？你给左这分裂吗？所以你看见这个南国呢是犹大支派，是犹大做代表。那么然后呢，他的首都呢是在耶路撒冷。这个北国是以色列国，这个国的我们知道是以法莲做代表。那么他的首都呢是撒玛利亚。所以一个是南国，一个是北国，所以分裂了。那么他们分裂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922年。所以就的时间表来讲，那么大家应该是很有印象。那讲到南国跟北国，我们要有一点的常识。当你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，它的重点重在南国。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讲到王的家谱，你只读到南国的，你没有读到北国的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就是政治来说，有南国有北国。就是属灵来说，圣灵所注意的是南国。这个里面当然有它的原因的。所以自从所罗门拜偶像，结果国就产生分裂，有南国跟北国。那么有一件不同的地方，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里？这个北国一共有九个朝代，南国呢只有一个朝代。换一句话说，比方说最早是耶罗波安的这一家。那耶罗波安呢，后来呢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他的朝代来说，结果呢我们知道他被篡夺位置了。所以你看见本来他把的王位是传给他的儿子的，但是现在呢后来事情演变到一个地步，他这个王朝啊就结束了，有别人就篡夺了他的位置，就开始了另外一个王朝。所以你看见有亚哈王朝，那同时呢也有耶户王朝， 所以一共有几个家呢？有九个家，九个不同的朝代。所以因着他们革命的缘故，所以就把前面一个朝代的命把它割掉了。所以你就是知道说，北国是一共有九个朝代，明白吗？而且九国没有一个王是讨神喜悦的，这是当你读北国的时候。这南国呢，不要忘记，南国呢只有一个朝代，为什么？他们只有一个宝座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大家去仔细去读马太福音，那里不是有14个王吗？你就发现说，这个14个王啊，只有大卫说他是王，别人都没有讲他是王。什么意思呢？所罗门的宝座，他不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，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西西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。乌西亚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南国只有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很重要的。神就和大卫立了约。神和大卫立了什么约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。但是你看，到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你看见这个大卫的宝座就不见了。所以明白吗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神既然和大卫立了约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。但是你看看这幅图画，一到了被掳，大卫的宝座就不见了。所以神一定要应验他的应许，因为他答应亚伯拉罕，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而且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。所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乃是后裔和那块地，明白吗？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虽然将来最今天我们要问，或者这样说，过去2000年，这个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后裔，但他地在哪里呢？地在那里是荒凉，所以巴勒斯坦人就站在那块地上。现在他们回过头来说，这个地是我们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这常识来说，你不是觉得很稀奇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既然这块地神赐给他们做产业，为什么后来把它抛到遥远的地方呢？因为他们得罪神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迟早有一天，神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这些先烈们，就是开国的元勋，就是以色列开国元勋，他们很多都不信神的，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以色列人找到个避难所，所以他们几乎差一点在阿根廷就要复国了。他说只要能在阿根廷复国就可以，管他在什么地方。那英国政府也知道大事不妙啊，因为这个吵来吵去，这个中东永远是火药库，所以后来就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要吵了，我们给你一块土地在非洲，就是乌干达那个地方，你们可以复国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如果以色列人在乌干达复国，如果以色列人在阿根廷复国，他们仍旧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那块地在哪里？神不是把这块地要赐给他们做产业吗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今天虽然以色列人说钉他十字架，虽然不认识神，但迟早有一天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，在橄榄山上，脚踩在橄榄山要来拯救他们，他们才懊悔了，怎么我们当初说钉他十字架就拯救我们的这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到了那一天，很清楚的，他们的心不再刚硬，然后呢，你看见说果然圣灵会降在他们的身上，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。可是呢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所有以色列人不只要回来，而且要回到他们的产业。他们最早的时候是犹太跟撒玛利亚是他们的产业最好的一块地方， 现在如果他们回来的话，他们应该回到犹太跟撒玛利亚，不是吗？一挂葡萄，两个人扛在哪里？在希伯伦，在犹大那块地。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去，最好一座花园在哪里？在撒玛利亚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迦南地中的迦南，不是犹大支派那块地，就是撒玛利亚这块地。所以犹太到撒玛利亚是最好最好一块地。但是请问现在在哪里？这块地是在阿拉伯人的手里。那他们到哪里去了？本来腓力士人是在海边的，结果现在呢，你看见巴勒斯坦人呢就跑到山区去了，跑到高地去了。结果他们反而被挤到什么地方去？被挤到海边的平原去，从 Tel Aviv 一直到海法，这是以色列密度最高的地方，其他都是沙漠了，很少很少有人烟的。所以想想看，以色列是回来了，他们没有得着他们当初的产业，刚好现在的镜头是相反，现在给我们看的角色刚好是反过来的角色。请问大家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到今天以色列人没有悔改，所以我们的主就等候他悔改。等到他们真正悔改的时候，果然他们回到了迦南地，果然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当然失落的十个支派像海边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他们已经不见了，但到时候他们都要回来的。所以最后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终于完成了。所以神是守信的神，神是守约的神，他说了一定做到的，明白吗？如果神可以废掉他的约，他也可以废掉和我们所立的新约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新约是坚定的，因为它是永远的约，它永远不会改变。现在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他一定要做到的。所以怎么可能将来没有千年国呢？怎么可能将来没有千禧年呢？如果没有千禧年，如果今天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，那么我们要问神的支票还对不兑现呢？这是一面。而另外一面，当你看这张图的时候就很清楚，神和大卫也立了个约，是永远的约。那个约是什么？就是说将来在大卫宝座上一定有人坐在上面，而且一直到永远的。这件事情你看看这张图你就知道，你现在有皇冠，现在你有宝座，到了所罗巴伯，到了最后西底家就完了，就没有了。西底家是最后一个，圣经给我们看见最后一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。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就亡国了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大卫的宝座了。所以大家明白，你看见这幅图画你就知道说神到底要不要兑现他的话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将来有弥赛亚，为什么有千年国。第一，神是许诺的神，他说到一定做到。他为着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看见最后他们一定要得着产业，所以大家读到以西结书，他们果然得着产业。但是更重要一点是，等到你真的到以西结圣殿的时候，你看见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没有约柜，也没有基路伯，也没有这个施恩座。原来神的宝座在哪里？本来约柜是他的脚凳，现在他说我脚掌所踏之地，他果然踏在这个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的主荣耀回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有一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是一直到永远的。所以明白吗？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当他们看见这个大卫的宝座摇摇晃晃，慢慢看见有危险了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荣耀还在将来。有一天虽然今天他们背叛主，但是有一天主要把他们从各地之召回来，把迦南美地赐给他，那是千禧年的时候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在耶路撒冷登基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大家有没有记得， 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，对玛利亚怎么说呢？你要给他起名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明白吗？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他的百姓是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意思就是说，神要把他们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他的名字是耶稣，他是人类的救主。人类的救主不只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人，也拯救那些奴役别人的人。你以为说被奴役的人他们奴隶吗？奴役别人的人坐在宝座上呢，他们照样做了罪的奴隶。所以神不只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救主，不光是要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人，也拯救那些奴役别人的人。所以他的百姓是不只是以色列人，很清楚这个百姓你不能按照狭义来解释，他不能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，他是人类的救主。所以那里讲到神的儿子没有错，讲到神的儿子，只有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。但就在同一个时候，大家回去读圣经，读那一段圣经，他不只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他也是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的。所以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为什么降生在大卫的城？为什么？因为只有降生在大卫的城的，第一是大卫，第二大卫的子孙我们的主。所以如果他是降生在大卫的城里面，就证明说他就是大卫。将来呢，他果然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宝座就到永远。所以圣经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当你看见这幅图画，当你看见这个历史的时候，你慢慢就知道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。这里很明显的，北国不去谈他，因为北国根本就不是大卫的宝座，不是的。现在神所关心的是大卫的家室，神所关心的是大卫的王室。所以虽然只有大卫是大卫的王，但是你看见有那里有14个宝座，你看见表面上是14个宝座，其实就一个。这是北国跟南国不同的地方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立约的时候是跟大卫立约的，神的应许是你的宝座要到永远，神没有应许说北国的宝座要到永远，没有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一位救主，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才有资格将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不是做人类的救主，他对以色列来说，等到这个大卫的王室在那摇摇晃晃，大卫的宝座在那摇摇晃晃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就在这个背景底下，你看见有一个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表面上好像跟犹太人发生了，因为他是犹太人家的王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同时什么？同时是人类的救主，他的名叫耶稣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政治性，如果政治性的话，你只要被奴役，你就是被受压迫，不是。如果你看见我们都是罪人，被奴役的和奴役的同样是罪人，同样的受了罪的辖制，现在他们需要一位救主把他们拯救出来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，这就是耶稣的意思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道成肉身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 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